在这先问候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也问候大家，还是新年快乐啊！因为好像没过完正月十五啊似的，还是在这个年味当中啊。我们也很高兴今天看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啊。我看到有阿姨家亲戚啊，他们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哈、啊。我们也看到Coco 和 Grady 哈、啊，还有红霞哈、啊，会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一同的聚会哈、啊。我知道大家在一起聚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乐哈、啊。有我们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哈、啊，也有老朋友回到我们当中来。那我知道如果特别是大家刚从国内回来，可能现在还在倒时差哈，那在听到的时候呢可以睡一会儿，不要打呼噜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哈，所以就可以睡一会儿。因为我知道这个倒时差这个时候是国内后半夜的时间是最困的时候所以大家要休息就可以在听到的时候休息一会儿也没关系哈。所以我很佩服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大家在周六已经有一天的忙碌，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安排很忙碌，但是星期天还能够持守主日哈，我觉得是让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的所以像我昨天晚上给一个非朋友邀请他来聚会哈，他以前来过，那他昨天晚上没有回我信息，哎，我想今天早上可能也不会回来哈。那在来之前他给我回了信息，他说我今天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不是非常紧急的哈、啊，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一定这个时间段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那他选择要这个时候去做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参加聚会啊。那我说好的哈、啊，以后有机会再来到我们当中啊。好，感谢主，那我们一同聚会，我们也一同祷告在你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主啊，你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要我们一起的学习你的话语，在你的真理上我们能够一起的有长进。主啊，你眷顾我们台上和台下，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就自由的运行，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也赐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在这里就得到保住。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峰回路转。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呢？就是刚才大家听张弟兄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大家就知道留意到里边曾经讲到拿俄米哈，就是那个婆婆哈，她知道了波阿斯是她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思来想去呢，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很新颖又很吸引人又非常让人觉得很好一个题目啊，我就找到这个叫峰回路转哈、就是原来拿俄米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个失望的光景当中，在一个埋怨的光景当中，但是当他知道波阿斯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我相信这个反转就来了哈、所以我把它定为叫峰回路转哈、他看到了希望，他有了盼望。所以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呢，我和大家学习到，我们说拿俄米和路德哈、这个婆婆和儿媳妇两个人，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他们无以为生，所以路德就征得婆婆的同意去做什么事情呢？叫做拾麦穗。所以大家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画面哈、就是拾麦穗的一位女子。那路德呢，他去拾麦穗的时候，他正好来到以利米勒的亲族大财主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圣经跟我们说呢，说那是恰巧就是正好哈、恰巧。我们说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安排，神的手在引领他。有很多田地，他正好就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哈。而且正好的是呢，波阿斯正好来田地里面视察，然后呢遇见路德。那波阿斯也知道路德的一些美好的德行哈，然后认识他，说他不仅是来跟随拿俄米来到伯利恒哈，其实路德更重要的是像波阿斯所说的，他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所以路德虽然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外邦女子，是一个摩押人哈，但是呢波阿斯却接纳他， 如同接纳亲人一样，用慈爱的话来劝勉他，并奉耶和华的名来给他祝福。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到瓦斯还邀请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而且还善待路德，并且呢留下更多的麦穗，让路德可以去拾取。所以路德拾取了多少麦穗呢？他远超过一个正常人他一天能拾取的那个分量。所以他把这些拿回去之后给他婆婆看了，就今天我们开始看第十八节。给他婆婆看了之后呢，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下的呢又给了他婆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多的量，以至于说拿俄米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他带回去这些食物是够他两个人吃一个星期的。所以他拾取多少呢？远超过一般拾麦穗的人呢一天所平均能捡到的。而且呢他的婆婆又看到说，他不仅带回了这么多拾取的麦穗，而且还有吃饱了剩下的带一些东西回来给拿俄米。所以拿俄米就觉得说，他在外面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好心人哈，送给他吃的，而且这样的去恩待他。那拿俄米就问他说，那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的呢？你在哪里做工的呢？所以我们知道收割庄稼是做工哈，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对路德来说拾麦穗呢也是他的工作。你想拾麦穗也不是很容易的哈，你要去付出精力，付出体力哈，你要去做这个工作哈，所以这也叫做工啊。所以呢就问他说，你是在哪里做工呢？因为路德的所得的哈超过拿俄米的想象，所以他就说，愿他顾恤你的得福分哈，能够得福哈，就是说谁顾恤你了，谁联系你了哈，照顾你了，那这个人呢就得福分。所以当拿俄米他得到这份恩典的时候，你看他有一颗感恩的心，虽然他不知道说到底是谁在帮助路德，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谁顾恤你哈，都愿那个人能够得福分。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学习是，当我们领受了别人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恩典，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为那个人祝福。拿俄米就是这样哈，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人他照顾了路德，就是照顾了拿俄米，也就是照顾了他们整个家庭，所以不管是谁，拿俄米都为他祝福，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顾恤人的心哈，他愿意去帮助别人。那路德呢就告诉拿俄米哈，告诉他婆婆说，我今日在哪里呢？在一个名叫巴斯的人在他那里做工。所以我特意把波阿斯这三个字哈，用这个高亮哈把它标注出来，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人哈，他叫做波阿斯啊，他帮助了路德，给了他拾取更多的麦穗，也可以给他一些食物，可以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哈，他们都一起享用哈。好，那拿俄米就对他而父说哈，就对路德哈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所以大家看拿俄米说的这句话，这里讲到一个字哈，叫他哈，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大家觉得这个他指的是谁呢？有人说呢，这个他指的是波阿斯哈，但是呢你如果说他指的是波阿斯呢，好像波阿斯是恩待的活人，但是没有恩待死人啊。死人就是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就家里边的三个男人，他们都过世了，波阿斯没有机会去恩待他们的。所以有人说呢，他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恩待这一家人哈，恩待活人也恩待死人。那也有可能呢，是神借着波阿斯来恩待这一个家庭哈。如果说怎么说恩待死人呢，就是说波阿斯恩待了路德和拿俄米，那就是照顾了这整个的家庭。所以不管怎样哈，我们看到说波阿斯确实是恩待了这个家庭，那么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呢，也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因为他引领路德走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去哈， 然后呢，路德得到了波阿斯的这个恩典，所以呢，这就是神的带领啊，有神慈爱的手在引领，也有波阿斯他这个人愿意去帮助路德。所以拿俄米听完说完之后又说哈，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一个致敬的亲属，所以我特意把致敬的亲属呢把它标注出来哈。所以致敬的亲属呢，就是说路德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他一位致敬的亲属。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拿俄米说他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呢？因为这是跟旧约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哈。一个致敬的亲属，他必须是他们本族当中的一个近亲哈，属于同一个宗族的人。然后呢，这个人他要按照他们所力所能及的照顾有需要的亲属。他需要做什么呢？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背景哈，就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他应当做什么，跟我们现在的社会观念、社会理念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旧约的背景。好了，那么在第二十五利未记第二十五章里面曾讲到哈，这里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就是地是神的哈，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就是地呢你可以赎回来的哈。那么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把它怎么样赎回来。就是这个地呢本来是不应该去卖的，但是真的是很穷乏的时候呢，你卖了之后呢，你的致敬的亲属可以把卖的那个怎么样，可以把它赎回来。所以致敬的亲属应当做的一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帮助族人来赎回土地哈，然后使土地留在他们本族当中。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土地啊是每个宗派每个族派哈，他们都有自己分好的地。那么如果你这个地卖给别人呢，你这个地呢就归别人所有了哈，你们这个族啊，你们这个族这个宗派当中呢就少了土地了。所以呢你的亲族当中呢又要把地可以把它怎么样赎回来。第一个就是可以把地赎回来哈。那第二件事情还要做什么呢？在申命记第二十五章里面讲到，他说弟兄同居哈，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哈，那死的妻呢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啊。所以这个也是旧约里的律法上所定的哈。那妇人所生的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所以这个意思我们都很容易去理解哈，兄弟二人如果有其中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他的兄弟当尽本分，那 与死人的妻子同房，然后生下这个孩子啊。然后呢，那有人不愿意怎么办呢？说那人若不愿意娶到哥哥的妻子呢，他哥哥的妻就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说怎么样，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死，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那长老要做什么哈？面对这个情况，你看这圣经讲得很细哈，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说，你若执意，他把他招来哈，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就还是坚定的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哈，跟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所以在以色列中呢，他的名必称为什么？叫做脱鞋之家。那这是旧约的背景哈，我们在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也会学到跟这个背景有关的一幕哈，大家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赎回产业和娶这个遗孀为妻哈，这个事情是一个亲族致敬的亲属所应当做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对拿俄米和路德来说呢是非常急需的，他们当时迫切的需要这件事情。所以拿俄米他知道波阿斯就是那个照顾路德的那个人之后，他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资格，是他们亲族的人当中哈，而且还是怎么样，是有能力的。波阿斯不是一个穷人，大家还记得前面讲到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是个大财主哈，他很有钱的，所以他有资格，他也有什么，也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所以他就很兴奋的就告诉路德， 就是说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其实我们看到，等下我们也会学习到，大家想到这很有意思的哈。你看波阿斯是一个有资格有能力的人，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救赎的恩典，是因着谁呢？因着主耶稣基督，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资格有能力，他才能够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哈，那摩押女子路德呢，就说哈，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着我的仆人啊，来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那拿俄米就对他的儿媳妇路德说，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啊，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美好。所以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困惑哈？如果我们只看这两节经文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拿俄米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哈，怎么拾取麦穗专挑这个一个田地里去拾取哈，那为什么不叫路德到其他田地里去呢？其实我们看到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通过路德带回来的食物和带回来这么多的麦穗，他想到波阿斯一定是个什么样的，不是一个很吝啬，不是一个很抠门的一个人哈，他是个很慷慨的一个人，所以他想你去他的田地里面一定可以带什么，得更多的粮食。另外呢，路德在这个田地里面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得到了波阿斯的保护，所以就说一个弱女子出去去拾取麦穗，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这个欺压呀，或者是凌辱啊等等哈。那告诉路德说，你到这里去拾取呢，啊，你会得到保护的哈。那我想拿俄米还有一个原因哈，是什么呢？就他觉得说，你在那个田地里面去拾取麦穗，你就可以跟啊波阿斯去保持这份关系，啊，为的是啊可以他帮我们去赎回产业，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解读哈。我们觉得说拿俄米这样对路德说，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最后一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来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那么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期哈，他们的收割的庄稼的规律哈，他们收割庄稼呢是以大麦开收割大麦开始的，是以收割小麦作为结束的。大麦开始收割大麦嘛，代表收割庄稼开始了。那么收割小麦的时候代表什么呢？庄稼就收完了。那据统计来说哈，从开始到结束哈，收大麦收小麦到结束，至少呢要有7周的时间，甚至或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可能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能把这些庄稼能收割完。那么特别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说，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还是跟她的婆婆住在一起。大家还记得在第一章里面路德对他婆婆讲的那句话哈，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个誓言。这个时候路德怎么样？还是坚守那个誓言，跟他的婆婆还是住在一起。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有个暗示，就是说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的是，路德和他的婆婆这两个人怎么样，还没有为自己将来做一些打算，那也就为后面的故事做了一个铺垫。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路德和他的婆婆仍然住在一起。好，那我们看这几节经文要让我们学习到的有什么呢？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的应用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就是仰望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一起。
仰望有丰盛慈爱的神。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是有慈爱的，我们常常要去仰望神。神的恩典慈爱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段经文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啊，我在前几次反复给大家讲到哈，大家看到在神就早有预备，早在300年前哈，那路德和拿俄米还没出生，在他们之前哈，那神就 定下这个律法，就是说你收割庄稼的时候怎么样，不可割尽田角，不可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不仅给穷人和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等等有需要的人。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神的恩典，他不是说穷人和寄居的就不管他们了哈，还是告诉说你们有庄稼的，你们富有的人要顾念那些很贫穷的人，要给他们一些恩典哈。你把绝大多数都可以拿走，但是你要把少部分怎么样，要留给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地曾经做过寄居的，别人当时怎样去恩待你们，去帮助你们，你们今天有了这些丰富的物产，你们也要怎么样，把这个要照顾你们身边的穷人和寄居的。所以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一个律法的要求，就是说你这样去做，那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哈，这是敬畏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哈。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有拾取麦穗的这个条例，还有什么条例呢？像刚才我们大家一起看到的，就是要有至近的亲属，要帮助他的兄弟哈来生孩子哈，然后让他这个家族的名字哈不要被从这个家族当中被除去哈。所以你看，这就是神设立律法的给神百姓的一个恩典哈。那神的恩典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的引领。大家看到路德回来之后，他去拾取麦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哪里去了？到谁的田地里呢？波阿斯的田地里面。神的引领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回顾我们过往的生活，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那个时间点，有的时候就是恰恰好，刚刚好哈，不早不晚。如果早一点会怎么样？如果晚一点会怎么样？偏偏就是在那个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恰巧，这就是神的引领。还有什么呢？还有神的供应。所以大家看到波阿斯田地里面，路德去拾取田地里那些麦穗的时候，神就给他那么多的供应哈，借着波阿斯来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给他们这么丰盛的食物。一个人正常去拾取麦穗，没有办法拾取这么多的，一定是得了别人给他的照顾，这就是神的恩典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神的提醒。所以你看到拿俄米听到波阿斯这个人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神提醒他说，你有这个至近的亲属，你的生活不是没有盼望的，你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个至近的亲属可以帮助你赎回地业哈，可以帮助你家里面有后代。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提醒，让拿俄米意识到他有这个，他们有被赎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说拿俄米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慈爱呢？在第一章第八节，你看拿俄米经历过哈，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妇说怎么样？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怎么样？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翻成往下放一页。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哈，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也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他也奉耶和华的名来为他两个儿媳妇来祝福。那拿俄米在接下来的生活，我们看呢，在他回去之后哈，我们看下一页哈，拿俄米就对他们说哈，对那些人说啊，这不是拿俄米吗哈？所以拿俄米回去之后，那些人说的时候，拿俄米就说什么，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什么，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说这句话，我们怎么看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什么呀？有一点这个很悲伤，或者有一些埋怨哈，使我受了大苦。为什么？因为我满满的回去，出去哈，但耶和华使我怎么样，空空的回来，所以心里多少会有一些失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呢？我们觉得这个环境让我觉得我们很伤心很伤感啊，甚至会有一些埋怨啊。那拿俄米就是在这一个光景当中嘛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当他知道波阿斯可以是他一个至亲的一个亲属的时候，又照顾了路德哈，就让他再次的经历了神的慈爱。所以虽然拿俄米他觉得自己是一贫如洗的， 但是因为他对神的慈爱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他心中就有了平安，就有了盼望，所以他就称颂神哈，他也为别人祝福，他也表达对神的一个感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无论顺境，无论是逆境，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总没有离开我们。你会发现神爱我们的证据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从我们周围的环境，从弟兄姐妹和我们亲友们可以观察得到哈。所以神的慈爱不仅只是在教会里面传讲的，我觉得神的慈爱更是彰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的一些琐事上，我们家人的关系上，和我们工作的态度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少神的恩典，而是缺少数算神恩典的那颗心。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周五的上午，我们有个加南美地小组学习，这次学习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是我们小组当中人数最少的一次哈。但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之前前面学习就非常好哈，那后边的学习我们也非常，后边的交流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交流，互相说说话哈。在这个交流当中，非常的感，我听到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哈，就是我们教会一位最年长的弟兄，或许大家已经知道是谁哈，我们教会最年长的一个弟兄哈，他的分享当中呢，他就说啊，我很感恩哈，神给我这样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老弟兄今年应该有97、98，比猪妈妈小一岁，97、98哈。陈栋梁弟兄哈，他能够读幻灯片上的字哈，那些经文哈，他都能读得出来，视力很好的。然后只要这个助听器好一点，他是能听声音也没问题的哈。所以他很感恩，他说神给我这个身体。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属兔子的还是属老虎的哈，他就惊不带心了哈。那不管怎样，他这个年纪他就说我很感恩神给我这个身体，而且还是个好身体，神还怎么样呢，神还给我孝顺的家他的儿子，他的儿媳妇，他很孝顺的家人，他说我很感恩。就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感恩，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弟兄他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他说我要出去运动哈，我在家里做点什么事情。其实我就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一些患难，在患难当中得平安，这固然是神的恩典，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恩典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些琐事当中，在我们的一些亲友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上也能够去见证，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位老弟兄他的分享让我心里很有感触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见证化险为夷是一件事情，确实是恩典，但不要忘记，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也值得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小辈孝敬我们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弟兄眼中不一样，他看到这是神对他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转变眼光。所以我定的题目是仰望神的慈爱，仰望神的慈爱。你要看到神给你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光不对。曾经有一个家庭，三个人，他们夫妻二人哈，带着一个10岁的孩子，他们出去要租房子。他们跑了一天呢，到了傍晚，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房子。这个房子对他们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好，所以他们就很想去租下这个房子。结果呢，他们就想到我们就敲门吧哈，这个房东就出来了。那看到这三位客人哈，一家三口，那上下的打量他们一番，然后呢，就丈夫鼓起勇气就问说这个房屋是出租的吗？那房东就说哈，房东很遗憾的说实在对不起哈，我们这个房子呢不租给有孩子的住户。这跟我生活当中有一些房东也是一样的哈，因为有孩子会吵闹的哈。 那么丈夫和妻子听了之后呢，就不知如何是好啊，那就很伤心的就走开了。因为这房东他们很喜欢，想要去租哈，结果房东因为他们带着这个十岁的孩子，就不租给他们。那么整个事情的过程，这个十岁的孩子呢都看在眼里，然后他就心里想，难道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当父母走远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回去去敲这个房东的房门。那房东开门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小孩子站在他面前，那小孩子就跟他讲了一些话，讲完之后，这个房东呢听了之后就高声的笑了起来。然后呢，因为这孩子的这几句话呢，这房东就决定把这个房子就租给他们一家三口。那这孩子讲了什么话呢？夫妻二人去说啊，那房东说你们有孩子，带孩子来，所以我们不租给你们。那这孩子去说了什么呢？让这个房东能够愿意把房子去租给他们呢？小孩子跟房东说，他说我要租房子，我没有小孩子，我的父母要跟我一起住，这可以吗？啊，所以你不租给带孩子的家庭哈，但是我是小孩子，我要租房子哈，我没有小孩子哈，我的父母跟我一起住哈。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就不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只看到一面哈，却看不到另外一面。所以我鼓励大家是多多的去仰望神，扭转我们的眼光。我们不缺乏恩典，我们缺的是数算恩典的心，我们缺的是称颂神恩典的那颗心。第二呢，我们要看到哈，我除了要仰望神啊，他有丰盛的慈爱哈，我们还要知道什么是主耶稣，他成了我们的至近的亲属。主耶稣成了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还是要说，在新约圣经当中没有讲到波阿斯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啊，所以在新约当中很没有明确的讲到。但是我们根据一些说法，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就是波阿斯所做的和主耶稣所做的是非常相似的。前面讲到拿俄米，他知道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他就知道波阿斯这个人怎么样，是有资格，是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尽这个至近亲属本分的人。什么叫有资格呢？就是他是至近的亲属。什么叫有能力呢？就是他是一个大财主。为什么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资格，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你会发现哪一个人是完美的呢？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哈，我们的死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去死的，但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还是有什么呢？还是有能力的。所以一个人他死了，但是他死了他要从死里面复活，他要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这是主耶稣所做的。所以主耶稣他是有资格的人，他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成为我们的亲属哈，至近的亲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哈，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哈。就是说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呢，主耶稣也能够负得起这个罪的赎价。因为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死，但是主耶稣呢，他却代替了我们啊，付出了这个罪的赎价。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甘心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过往的时候，人是用山羊的血或者牛犊的血啊，来洁净哈，来使这个罪得赦免，要献上这些祭物。但是主耶稣来呢，他为我们成了这个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他是不仅以色列人弥赛亚，他是救主，他也是外邦人每个人的救赎主啊。所以主耶稣成了我们这个至近的亲属。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哈，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律法引人到 基督面前。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说律法引人到基督面前呢？因为在这一个拿俄米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原来的家庭哈，有四个人哈，一个是以利米勒，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马伦和基连他的两个儿子啊，在路德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哈，所以大家还记得拿俄米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对，是甜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说甜，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特别在诗篇第十九篇哈，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哈，存到永远。然后又讲到耶和华的道理是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怎么样，更加的甘甜啊。所以就说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都是非常好的，要不然很甘甜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啊，一个叫马伦，一个是基连。这两个人我们可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大家一定会记得他们的名字是比较积极的呢，还是比较消极的呢？是比较好的名字还是不太好的呢？他名字呢，一个是生病啊，一个是消瘦和憔悴啊。我第一次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说一般他不太会起这样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是救助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早年就过世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两个人好，这个名字好不好呢？不好啊，这是很消极的一面。所以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先前的条例哈，因软弱无益就废掉了。那么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哈，为要引我们到给我们一个更美的盼望，靠着这个指望哈，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你看到有拿俄米甜的一面，也有马伦和基连怎么样，那消极的一面，一无所成啊，那一无所成，然后告诉什么，引我们到一个更美的那个指望那里，就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路德我们看到说，他就是因为拿俄米哈，我说拿俄米就你说像律法一样哈，他受这个律法的熏陶，所以他就来到波阿斯，我说波阿斯就象征着基督哈，他就来到基督的面前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知道就是律法引人到基督面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拿俄米要跟他的丈夫哈，就是他的前夫哈，他的前夫死了，那么他才能够怎么样嫁给这个波阿斯哈。如果他原来还有家庭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嫁给波阿斯，也不允许这样的哈。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马伦和基连他们是律法消极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他们要过世了，那么波阿斯呢才在这个当中才能够啊，路德才能够得到自由啊，才能够与波阿斯走到一起。所以这就是说，要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律法上死了哈，就脱离了律法的束缚，才能够归给基督哈。就像唯有马伦死了哈，这个婚约的解除了，那么路德呢才能够改嫁给波阿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今天有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哈，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面前可以得什么呢？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生命。所以盼望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仰望有丰盛慈爱的神，扭转我们的眼光哈。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正如诗歌当中所唱到的哈，大大小小，有大的，也有小的。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常常去扭转我们的眼光，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你去感恩，你去称颂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只有他有资格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啊，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那律法呢也是怎么样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啊，所以有好的一面呢，有积极的一面呢，有消极的一面，让我们到基督台面前呢，我们可以得到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我们并不缺少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缺少的是发现恩典的眼睛，我们缺的是数算你恩典的心。 我们求的是称颂啊主你话语的言辞，是吧？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啊眼目被你所扭转，让我们无论在顺境和逆境当中，我们都坚信主你的爱和恩典并不离开我们。你要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我今天我们用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那永远的生命，那永不朽坏的生命，是吧？因为今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何等样的有福气！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份救恩，使我们不在罪和死亡当中沉沦，乃是让我们有啊，在一个绝境当中，我们有了盼望，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我们就像峰回路转一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了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在这条至圣的真道上，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不断的去追求长进。谢谢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